东京湾的野向来有两个视角，从下往上是天宫一角，从上往下是芸芸众生。1993年彩虹桥正式通车，霓虹灯闪烁东京两岸，此刻银行倒闭，地价沉底，但名门旧家的女儿们依旧乘坐黑色皇冠出入六本木的会所，他们的姓氏带着历史的痕迹，可谓是张口报家门，半不明之事。这是港区女子最早的形态，没有滤镜，没有自拍，甚至没有人设管理，因为他们本就和普通人有血迹陷阱，这种被深藏的神秘感是他们最强大的壁垒。但谁能想到仅仅十年时间，这道壁垒就会被一根网线彻底摧毁。更没人想到的是，港区女子这个词汇会在未来的30年间会完成一场从天宫之上到市井之中的残酷变迁，从家学传承到人设造假，从全民模仿到集体唾弃，这背后埋藏着那个时代关于阶级和欲望的秘密。我是老肖，今天咱们来看看从名媛到捞女，港区女子演变史。90年代末期，六本木、南青山等港区腹地的会员制酒吧里流传着一个让所有酒保兴奋的都市传说。当你看到一位女士独自到访，并在落座后拿着精细的万宝龙钢笔签下英文花体字，并在 R 的末尾带出一点日文假名的圆润，那你小子算是捡着了，好生伺候着吧。也许小姐们会在看腻了夜景后会抽出几张万元大钞，含蓄地压在餐盘底下。这些故事构成了最初的名媛传说。在 2G 时代，信息还是口耳相传，有人说曾看到某位小姐用夏普最新款的手机浏览英文新闻，有人说楼下那辆丰田世纪常出入国会大厦，甚至还有人说某位小姐的袖口印着的不是 logo 而是家纹。这些故事一起构建了港区名媛的初始定位，他们就像各种鬼故事，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少。而这场旧时代名媛的第一次破圈则来自东京世纪地标六本木之丘的开业当天。2003年4月25日六本木之丘正式开放商业区，观景台上挤满了来看夜景的大众，而在顶楼之上，一位穿着私立学校制服的女学生举起了他的卡西欧拍照手机，对准了脚下的东京塔。第二天，这张少女拍摄东京夜景的照片登上了读卖新闻的社会版，配图说明只有一句，新一代正在记录他们眼中的城市。而在社交网络初步兴起的东京，这位少女的各个细节被挖掘了出来。首先，其手机型号为卡西欧的 A5406CA， 这是一款在当年号称全球第一拍摄手机的神器。凭什么？凭人家当年就能做到300万像素，并支持双扬声器和64和弦铃声，以及专用的音频处理器 Dimagic Virtualizer X， 可以播放立体声音源，并最高可支持 128M 存储，并支持相片内部编辑。这些参数你敢相信这是一款20年前的手机？其次，通过校服大家可以轻松地判断，这个少女来自号称二代摇篮的日本第一私立大学庆应艺塾。最后，人家站的拍摄地点显示为六本木的未开发区域。而这场解构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很快下个时代的模仿者将通过社交网络蜂拥而至。2015年一份名为《港区女子视觉指南 2.0 的 PDF 文件在六本木的某夜总会的会员 LINE 群不慎流出，某阳性男子第一时间进行了审阅。那接下来我摘抄一段，带着诸位用学习的心态阅读一下。一、场景库按季节更新。春季，木黑川樱花悠闲，其次雨田川，小字别去上野，人流太多。会所限量咖啡杯，小字 务必露出杯身 logo。 下集湘南海岸 Remova 银色行李箱小字横向放置，打开状态需显示衣服的 logo。 秋季青井泽红叶羊绒披肩小字必须搭在肩上，不能穿着。冬季二世谷滑雪场香槟杯小字杯口需有雾气凝结，如果掌握不好可通过后期处理。二，构图法则，三分法变体，人物永远占据左侧的三分之一，右侧留给道具，小字英文书手提包配饰乐器。俯角定律，实物照片必须采用75度俯角，桌面占据画面的 80%， 桌面角落可放置手链珠宝等物品。模糊哲学，背景必须虚化，但虚化中必须保留可识别的地标轮廓。三，时间脚本，工作日早晨7点到8点，健身房镜前自拍，小字需有汗水痕迹，可用矿泉水代替。下午3点到6点，酒店下午茶，小字甜品必须咬一口，且需手托着露出可爱表情。夜晚10点到12点，城市夜景，配文以颜文字为主。怎样，是不是学到些真本事了？当然如果你看过这种现象，我只能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与我无关，请喷老杨。而在这份指南流出的之前，其实日本媒体就颇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在搞事情了。比如2010年日本八卦媒体 Flash 抛出一篇爆款报道，标题为 Lobongi no kanemochi to tsukiau modelu no chitai，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六本木的有钱人是怎么和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混在一起的。而内容总结就三句话，女性用美貌进入富裕圈，男性提供金钱与场景，双方是生活方式交换关系。报道第一次把有钱男性和漂亮女性和港区生活这种组合摆在了公众面前。文章发出，大家突然意识到，哎，原来六本木深夜的那些推开黑色帘子的姑娘不是随机刷新的，那都是资本与颜值的合作项目啊。之前大家只知道中央区银座有女公关，那些是固定班底的职业队，但港区六本木这批怎么算？自由球员？随后 Flash 给出了回答，他们是自由职业者，其身份通常为模特、写真偶像、 race queen、 自由摄影师、独立主理人等等。反正这职业吧听着都挺对头，但你要说具体人家工作是啥又很难描述。还有啊，2013年南青山、麻布、石帆等地开了一批形象顾问公司，后续有媒体报道某位起点为奇异炫普通家庭、月收入18万日元的22岁模特向贷款公司借款300万日元启动名媛转型计划，其中硬件升级120万日元用于医美，开眼角、鼻综合、脂肪填充，软件包装100万日元购置二手奢侈品，一只橙色尚可的 LV Neverfull， 一条 Tiffany 基础款项链，二手 Burberry 的围巾。场景投资50万日元用于场景采购，包括6次五星级酒店下午茶拼单、3次豪车租赁拍摄以及12次高尔夫打卡。启动6个月后，他的 Instagram 粉丝从5万暴增至30万。第一个广告合作找上门来，但有意思的是是一家新开的医美诊所，这不巧了吗？产业内循环了。而合作模式分两种，一种是一次性的推文模式，第二种是介绍提成模式，而提成根据项目不同从 20% 到 50% 不等。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姑娘通过俱乐部认识的某位42岁的离异高管，其交往半年期间赠送礼物现金合计超过1000万日元，然后这姑娘事业心拉满，完全不考虑储蓄，而是大手一挥全部用来拍照打卡，最后粉丝暴涨至80万，并通过各种推广合作月收入超过300万日元，然后丝滑转型为大女主人设，并在此期间同步交往了一位58岁的社长和26岁的富二代。最后由于同时兼顾事业和三份爱情，无奈时间管理失败，东窗事发。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甚至产生一种错觉，凭这姑娘的拼命劲儿， 人家成功吧，也挺有道理。说回来，在当年那个时间节点吧，这种事情其实都不配称为新闻。我带着大家回忆一下啊，比如现在是2010年前后的东京，你刚好了解到有港区女子这么一群人存在，然后你发现你自己住郊区，她在六本木天台喝香槟，你吃吉野家，她吃寿司三桂，你回家看综艺，她在里兹卡洛顿穿浴袍看夜景。你说你讨厌她吗？嘴上是，但心里不好说，因为她给你展示了一个假想的泡沫残影，不是人人富有，但有人还在富人的光芒下拍照。所以港区女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日本社会的精神表情包，男人嘴上唾弃着昭和遗毒，心里却在幻想着自己如何拥有，女人们表面鄙视捞女傍富，私下又偷偷学习了穿搭风格。而恰好在此时 Instagram 出现了。如果说 Flash 让港区女子走进了大众视野，那 Instagram 就是真正促成了港区女子大爆发的工具。几乎是一夜间，他让全日本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什么叫港区审美。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咱们不妨回忆一下港区的 Instagram 风格关键要素有哪些。我简单说几个：夜景、酒杯、奢侈品、酒店、冷色调海景、高层城市夜景，眼不眼熟？如果我再加上一句狗猴逼地呢，比心是不是回忆就更清晰了？甚至可以说在当年，一个东京女孩的拍照能力就是她进入港区世界的第一张门票。然后叠加日本的化妆术、韩国的整容术、中国的美颜术，这亚洲三大技术的兴起，名媛这个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全民化普及。但吊诡的是，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你模仿吧，人家说你装，你不模仿吧，人家说你土，搞到最后就成了大家都是名媛，但大家又互相看不起。而到了2016年，日本的名媛经济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且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链，年市场规模估计超过2000亿日元。其中上游为供应链服务商，其中分为三大类：一，提供场景租赁平台，部分商家首创了奢华场景实租模式，用户可预定诸如六本木高层公寓观景阳台含香槟一瓶，表参道设计师工作室提供专业灯光，横滨港游艇甲板含船长合影。二，奢侈品循环经济模式类似共享单车，我给大家再看几个内部的报价单吧。爱马仕 Birkin 25周租150,000日元，市场售价约2,200,000日元。香奈儿经典翻盖包日租1.5万日元，附赠百货公司购物袋。高级珠宝闪租如 Tiffany 的钻石项链4小时5000日元，专供拍摄。三，内容生产工作室提供一站式形象打造，基础套餐30万日元，含专业摄影20组、文案指导、3个月内容规划。 VIP 套餐80万日元，增加英语绘画特训、葡萄酒香槟品鉴速成、艺术品初步入门等。这些只是上游产业链的冰山一角，而中游为人设运营者，其中初级运营维护日常更新，中级运营对接商家资源，高级运营则重视现实高端社交。这里我尽量用词文雅一些，比如高端社交这事儿吧，经常在东京混迹各大俱乐部的高净值健身男性应该大多听说过新宿的 Exchange Wellness 吧。这家月费30万日元的健身房总能见到不少面容姣好、打扮清凉的姑娘。老杨就纳闷了，这地方有什么魔力吗？姑娘个顶个的漂亮、年轻、身材好，最重要的还温柔，你但凡搭讪，这地方成功率无限接近100%。当然这个仅限于吃饭，至于后续则看你这餐饭谈吐如何、点餐多少了。但你要说这月费30万日元都是姑娘自付的吗？根据老杨的有限观察，一半一半吧。但你要还追问，那不付费咋来的呢？哥们儿，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有答案的，而等到了下游的变现生态则太赤裸，甚至有点黑暗，就不展开了，大概就是爱情游戏吧。所以总结08到18年这10年的名模模板都有一个特点：好复制 难识破。只要做到三点，大部分基本就能成功。一、排除贵气，滤镜加背景；二、维持神秘，情绪价值；三、暗示资源，不明确炫耀，只给线索。这一套方法论在当年的日本互联网环境下异常好用，尤其在大众尚未成熟，尚未懂得反侦查的阶段，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在日本，有不少女孩就纯靠拍照进入了真正的上流阶层，这些故事广泛流传，进一步刺激了大众。港区女子似乎是一条低风险高收益的赛道，比上班轻松得多。互联网让伪贵族的成功可能性提高了百倍，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模仿，模仿越多越显得真实，越真实越推动更多人模仿。但老话怎么说来着，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就是这些越来越多的捷径者最终将彻底摧毁这个赛道。在看多了互联网的潮起潮落后，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任何风口的终点都是批量生产，而任何批量生产的终点就是批量挨骂。这句话从当年的自媒体到如今的电商直播都适用，当然也包括那些穿梭于港区的靓丽小姐们。接下来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人们对港区女子的评价。最开始她们还稀有时，公众对她们的评价是高级，当她们变多时，公众的评价至少是好看，但当人人都能模仿时，审美疲劳已经成了装逼。而等所有人都看明白模板之后，谩骂就要开始了。前面我们讲到 ，ins 的出现让港区女子的不传之秘成了社交媒体上标准化的模板，而模板就是风口的坟墓，因为模板是可复制的，复制多了，大家就不觉得你特别了。而当特别消失，反感就开始生长，而且反感的蔓延可比好感的积累快多了。具体有多快，这么说吧，港区女子风在 Instagram 的巅峰是18年，但隔年日本媒体上的风向就开始变味了。比如2019年起，日本的各种周刊开始进入港区女子狩猎期，刊名我随便列几个，周刊女性、 Tokyo Sports、 News Postal 7等等。而这种报道的标题你就算不懂日语大概也能猜到啥意思，比如Minato Joshi no Seitai、 Kane de Ikiteru Onna Tachi、 Roboki no Kiken no Onna。 而本着墙倒众人推的媒体本能，纸媒发力了，那社媒也得跟上啊。这一时期 Twitter 上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爆料账号，比如豪车租赁平台的报价被公开，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拼单攻略被传播，整容前后的照片对比被扒得一干二净，这玩意儿是谁发的不太可靠。但根据某位阳性男子和多位异性交谈所言，似乎内部互道的情况比较严重，而且日本嘛，很多论坛都是匿名的，那发帖内容可就太劲爆了。其中爆料最多的基本都集中在我之前不太详聊的名媛下游产业链上，比如港区女子骗金主、港区女子骗酒店、港区女子教科书式选有钱人等等，其中真真假假，但网络时代大家才不管什么真相，只要舆论起来了，那下一步就是贴标签，而且标签一定要大，最好大到能做成帽子。很快啊，这个标签就来了。2024年4月22日，日本互联网爆出了一则惊天新闻，一位网名莉莉酱的25岁情感猎手渡边真一，因诈骗罪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9年的铁窗生涯。这个顶着甜美娃娃脸的女孩，竟在短短的2年间，通过恋爱名义从3个男人的口袋里掏走了 1.55 亿日元。更离谱的是，她还开发出了情感诈骗速成班，其中一位购买服务的女士足足做了45页的笔记，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何挑选容易给钱的男性，如何把自己扮演成不幸家庭的少女，如何假装被人欺骗激发对方的同情心，怎么在不发生身体接触的情况下拿到报酬，甚至人家还专门给自己的行为发明了一个独家新词，以达达基就喜，大概意思是让男性主动上供的女孩。但该说不说，人家对姐妹是真上心的，2.8 万日元就能获得导师的一对一指导。比如一，在一起要让男性开心， 但要让男性诱导你说出最近的难处，因为男性都喜欢当人生导师。二，想让男性掏钱，但一定要让他认为你不是为了钱和他在一起哦。三，你说了你的难处，他给你钱，但如果低于50,000日元，一定要推辞，坚决不能要，说自己能解决，这样他就会默认50,000不够，才会给你更多。这些言论均出自于专业教材《爸爸活魔法完全攻略》，具体内容就太多了，我放个目录，大家可以自己查看。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家住名古屋的莉莉酱都不能归到港区女子的群体里，但是她却把港区女子一直被怀疑的事儿干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她让公众重新意识到，港区女子的生活方式并不浪漫，那都是有公式的。新贵公子们和港区女子的相遇也不是偶然，那都是有逻辑支撑的。莉莉酱能狂捞1亿多也不是个体行为，人家那都形成产业思维了。这能放纵，这能鼓励，必然不能啊。你管他有没有苦主报案，必须严打重判，结果就是一时间全民审判。而时代走到这个节点，港区女子自然就成了全民公敌，男性骂他们拜金无耻诈骗，那女性呢，其实内部互道更严重，太过激就不说了，说一些中性的声音吧。有媒体采访过白领女性对港区女子怎么看，白领直接破防大骂，直言他们就是社会的渣子，就是有他们的存在搞得我恋爱纪念日订了一个高级餐厅，拍照留念放到 Instagram 上就受到了各种嘲讽，我在商务场合穿好一点的套装都会被客户用暧昧的眼光打量，并轻声说，哦，原来她也是那种女孩吗？凭什么呀，好处那帮坏女人都拿了，骂名要我们所有女性来承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时间线，2000年名媛是褒义词，2010年港区女子是中性词，2020年后港区女子在东京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骂人的话了。当贵族被模仿，贵族就会消失，当名媛被复制，名媛就会贬值，最终捞女不是他们的终点，而是时代对他们唯一的解释。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神话都逃不过两个字，失真。对了，如今港区女子空出的声带位开始被另一套人设所取代，比如如今日本媒体上追捧的 Kelly Woman 和知性派，这次大家炫耀的不再是包包和晚餐，而是 MBA 的录取通知书、马拉松奖牌和行业大佬的对谈合照。一位时尚杂志的编辑说道，现在流行的是脑力性感，你要展示的是你的思考而不是你的消费，那么这次会不一样吗？咱们拭目以待。东京湾的夜景其实从未变过，变的只是被挂在上面的名字，昨天叫港区女子，今天叫 Kelly Woman， 再往后也许还会冒出什么新的标签，每一个新标签都会带来一套新的模板，以前教你怎么端香槟露包包，现在教你怎么晒 offer 晒证书，表面上看是价值观升级了，从拜金变成了自立，从消费炫耀变成了能力炫耀，可往深里想，不过是把可被观看的人生换了一层更高级的滤镜。东京湾的夜向来有两个视角，从下往上是天宫一角，从上往下是芸芸众生，但老杨说这两个视角都太宏大太虚妄，当时代假的太多，真实本身就足够稀缺，毕竟一位素颜少女的脸红便是人间最美的情话。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